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仁者无惧》，路加福音。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杨天成，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们现在正在研读的是根据威尔斯比所著的《生命更新解经系列》的《仁者无惧》路加福音，今天是第39讲，我们已经进入到这本书的第22课，主题是主被捕的那夜。主被捕的那夜，路加福音22章39到71节，路加福音22章39到71节。要掌握那夜发生的悲惨事件背后的属灵教训，最好的办法也许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叙述中出现的象征。圣经是一本图画书，也是一本史书和传记，那些图画能告诉我们很多事情。在这段经文里有六个象征，能帮助我们更能理解主受苦受死。他们是孤寂的园子、负重价的杯、虚伪的亲嘴、无用处的刀、攻击的提升和荣耀的宝座。一、孤寂的园子，路加福音22章39节。人子离开大楼，与门徒一起前往橄榄山上的科西玛尼园，这是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惯常去隐退的地方。路加福音21章37节。犹大知道主会在那里，约翰福音18章1到2节，就领着他那对罗马士兵和圣殿守卫进去逮捕主，主则自愿把自己交到他们手里。然而，这是为什么要发生在园子里？人类历史在园子里开始，创世纪二章七到二十五节，人也在园子里开始犯罪，创世纪三章。对于得蒙救赎的人来说，整个故事将在新耶路撒冷的那个园子里达到高潮，那里再没有罪恶。启示录21章1节到22章7节。然而，人在其中跌倒的园子与神在其中掌权的园子之间有科西玛尼园。在这个园子里，主耶稣从父手里接受苦杯。约翰告诉我们，主走进科西玛尼园的时候，度过了吉伦期。约翰福音18章1节。约翰记载这事，可能是因为想起大卫曾离开耶路撒冷，逃避他儿子假沙龙。撒母耳记下15章，请特别注意23节。大卫和主耶稣在当时都是无宝座的王，有最亲密的朋友相伴，又同样被自己的子民拒绝。基伦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阴暗、黑暗，科西玛尼园的意思是压榨、橄榄，这些名字肯定意味深长。现代的耶路撒冷导游可以带旅客到四个被称为科西玛尼园遗址的地方去，其中最广为人接受，肯定也是最受人欢迎的， 或许就是在那耶路撒冷东城墙外面，接近万国殿的那个。那里的橄榄树确实十分古老，但似乎不可能是远至基督时代的树，因为罗马人在主后70年入侵耶路撒冷时，已摧毁了所有的树木。主在科西玛尼园里从父手里接过那杯，我们从中得着属灵信息，相比于科西玛尼园的地理位置就显得重要的多了。那首先的亚当在伊甸园里背叛神，把罪恶和死亡带入世界，那末后的亚当，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却在科西玛尼园降服于神，为一切相信的人带来生命和救恩。二，负重价的杯，路加福音22章40到46节，负重价的杯，路加福音22章40到46节。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主耶稣把八个门徒留在园中某处，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到一个隐蔽的地方去祷告。马可福音14章32到33节。这是主第三次跟着三个门徒一起度过特别的时刻。第一次是主叫雅鲁的女儿复活的时候，路加福音8章41到56节。第二次是他登山变相的时候，路加福音9章28到36节。这一次必然有属灵的信息。英国著名的解经家摩根博士指出，这三个时刻都与死亡有关。主在雅鲁家里证明他能胜过死亡，在变相山上他通过死亡得着荣耀。当时他与摩西、以利亚正在谈论他去世的事，路加福音9章31节。在这个园子里，主降服以至于死。后来雅各是第一个殉道的使徒，使徒行传12章1到2节。约翰则是最后一个，彼得经历了大迫害之后被倒钉十架。可见这三次与主在一起的经历对他们三人的生命是非常实用的教训。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完全知道他将会从死里复活。然而当他预知摆在他面前的一切，他的灵魂还是经历了极大的痛苦。在未来数小时，他将要受辱、被虐待，在十架上蒙羞受苦。但更令他痛心的是，他将要为我们变成有罪的，与父隔离。他称这个庄严的经验为喝那杯。这意象的相近用法参考以赛亚书51章17、22节、诗篇73篇10节以及75篇8节、耶利米书25章15到28节。比较几卷福音书的记载，你会发现 主为那杯祷告了三次，并三次回到门徒那里，却只发现他们都睡着了。他们对摆在面前的考验和危险了解得多么少啊！而当主面对骷髅地的时候，若得到他们的祷告支持，这对他会有何等大的意义啊！希伯来书5章7到8节，路加医生是唯一提及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的福音书作者，他所用的如字可能暗示主的汗水滴在地上就像雪块一样。然而有一种罕见的生理现象叫做血汗症，人在极大的情绪压力之下，微血管在汗腺中破裂，造成血和汗的混合物。那首先的亚当在园子里犯罪受责罚，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创世纪3章19节。主耶稣这末后的亚当在园子里顺服天父，战胜了亚当的罪，罗马书5章12到21节。路加也是唯一提及天使服侍主的福音书作者，路加福音22章43节。实际上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都显示出天使在主的工作上有突出的位置。天使不能为我们的罪而死，但在救主勇敢地从父手里接受那杯的时候，天使却能增添他的能力。莫里森博士说道，每个生命都有其科西玛尼，而每个科西玛尼都有其天使。神的子民为代价高昂的艰难决定而挣扎祷告时，这是何等大的安慰啊。三，虚伪的亲嘴，路加福音22章47到48节。虚伪的亲嘴，路加福音22章47到48节。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那12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有人把亲嘴定义为因心敞开而导致嘴紧缩，然而并非所有的亲嘴都是出于爱心的，亲嘴也可能是欺骗的行为。在犹大的例子中，他的亲嘴就是最卑鄙下流的伪善和叛逆。按照当时的风俗，学生向老师问安时会尊敬亲切地与老师亲嘴，犹大却以亲嘴为暗号告诉那些逮捕主的官长谁是耶稣，马太福音26章48到49节。主耶稣日复一日在圣殿里教训人，可是圣殿的守卫却不能认出他来。大队武装士兵的出现表明犹大对主的认识实在太少了，他以为主会逃走或在园中某处躲藏起来吗？犹大必定以为主和门徒会拒捕，否则不会带来那么多帮手，或许他害怕主会实行神迹。然而他若真的行神迹，一队武装的人又怎能抵挡全能的神呢？犹大狡猾多端，他是说谎者，就像进入他里面的撒旦一样，约翰福音13章27节8章44节。他几乎玷污了他触及的一切，他的名字 犹大的意思是赞美。门徒班子，路加福音6章13到16节。送给基督的礼物，约翰福音12章1到8节，以及那次亲嘴。他甚至打断私人的祈祷时刻，他的出现玷污了这个祷告聚会。他又以亲嘴出卖救主，朋友家的伤害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箴言书27章6节。四，无用处的刀，路加福音22章49到53节。无用处的刀，路加福音22章49到53节。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门徒记起，但误解了主提及刀的那番话，路加福音22章35到38节。于是问他现在是不是到了用那两把刀的时候了。彼得没有等主回答，就自己冲上前去攻击人。这人原来是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约翰福音18章10节26到27节。彼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首先，他要证实自己在楼上，路加福音22章33节，以及前往科西玛尼园的路上所说过的自夸的话，马太福音26章30到35节。彼得在该祷告的时候睡着了，在该聆听的时候说话，在该惧怕的时候自吹自擂，现在他在该降服的时候征战。彼得用刀攻击马勒古，犯了很多严重的错误。首先，彼得用错了武器，找错了敌人。我们的敌人并非血肉之躯，一般的武器不能胜过他们。以弗所书6章10到18节，哥林多后书10章3到6节。主在旷野受试探时，他用神的话来攻击撒旦。马太福音4章1到11节，这才是我们要用的武器。希伯来书4章12节，以弗所书6章17节。彼得也暴露了错误的心态，他信赖错误的能力。主把自己交出去，彼得却忙着征战，而且他依仗的是肉体的武器。他面对这一处境的所有方法完全不是基督所做的。约翰福音18章36节，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警告。这个迷失的世界可能会以这种方式行事，但这却不是神的仆人当做的。提摩太后书2章24节，马太福音12章19节。正如主耶稣以恩慈待那些蓄意害他的人一样，诗篇103篇10节，他恩待彼得，斥责他傲慢放肆的过失，并弥补他所造成的损害。他也恩待 马勒古这卑微的奴隶治好他的耳朵。他有恩待全世界，甘愿把自己交给暴民，走向骷髅地。他来不是要审判人，而是要拯救人。路加福音19章10节，约翰福音3章17节。主被钉十架前的最后一个神迹，并非引人注意、显赫一时的大事，在那个晚上，甚至可能只在场的极少数人知道彼得和主做过的事。主耶稣原可以召唤12营天使来，马太福音26章53节，11个使徒每人一营，6000士兵，他自己一营，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没有实行什么壮观的奇迹，相反，他充满爱心地治好一个无名奴隶的耳朵，然后束手就擒。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做出决定，我们要像犹大那样虚假，像彼得那样征战，还是像主那样降服于神完备的旨意。我们所要的是那吻、那刀，还是那杯？五、攻击的提升。路加福音22章54到62节，攻击的提升。路加福音22章54到62节，主被钉十架之前，忍受了6次审讯，3次在犹太人面前，3次在罗马政权前。他首先被带到前任大祭司亚纳那里，他在以色列民中甚具影响力，仍保留了从前的头衔。约翰福音18章12到13节。之后，亚纳把主送到他女婿该亚法那里，他是现任大祭司。马太福音26章57节。最后，天亮的时候，主在犹太公会面前受审，被定罪。路加福音22章66到71节。犹太人无权定人死罪，约翰福音18章31到32节。所以他们要把主带给罗马当局，才能把他钉十架。首先，他们把他带到比拉多那里，路加福音23章1到4节。比拉多想回避做最后的决定，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路加福音23章6到12节。西律又把他送回给比拉多，路加福音23章13到25节。比拉多看到自己无从回避，就准了犹太公会所求，把主耶稣定罪，要他死在罗马人的十字架上。主在该亚法面前接受犹太人第二轮审讯的时候，彼得在院子里3次不认主，那是怎么发生的呢？首先，彼得没有认真对待主的警告，路加福音22章31到34节，马太福音26章33到35节，也没有遵照主在科西玛尼园的指示警醒祷告，马可福音14章37到38节。使徒彼得空有壮志热心，却没有为撒旦的攻击做好准备。主从科西玛尼园被带走，彼得远远地跟着，路加福音22章54节。这是他迈向失败的第二步。尽管所有 就这段经文所讲的道，都批评彼得走在远处。但其实彼得根本就不该跟着主，羊本该分散，其后在加利利与主会面。马太福音26章31节。事实上，主被捕时曾对守卫说，让这些人去吧。约翰福音18章8到9节。这是清楚的讯号，叫他们不要跟踪。下面我们留几道研习题。第一题，失败乃成功之母，这句谚语在何种意义上适用于属灵范畴的事？失败乃成功之母，这句谚语在何种意义上适用于属灵范畴的事？第二题，主知道面前将有极大的痛苦，他怎样处理这种压力？主知道面前将有极大的痛苦，他怎样处理这种压力？第三题，根据马可福音的记载，马可福音14章32到42节，主在压力下的祷告有什么特点？根据马可福音的记载，马可福音14章32到42节，主在压力下的祷告有什么特点？第四题，除了把祷告当成神给我们疏解忧虑的阀门，我们也可以从主的经验中学会什么有关应付压力的事？除了把祷告当成神给我们疏解忧闷的阀门，我们也可以从主的经验中学会什么有关应付压力的事。好，我们今天就研读到这里，我们下回再见，愿神祝福你。
只有盼望你的神，你是我的对象，只有能力的神，你是我的肩膀，从此我不再迷惘，信心是我的行囊，喜乐平安是我的江山。
家乡，让我可以